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而家是2019年1月1日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系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哋嘅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而今日嘅新闻提要。世界各地以不同的方式庆祝新年的到来。2019年新年元旦，香港举行例行的民众游行，代表各种的思想、主张、政见的人士一起是上街，发起的组织问政翻译人岑子杰话：
我哋不能放弃，只有坚持落去，我哋先至可以有希望，可以打破最后一个囚禁住香港人自由的即系牢笼。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另外，中国话习近平同特朗普互贺两国建交40周年，但美国方面仲未有发表评论。美国民主党参议员沃伦宣布准备2020年竞选总统。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的告别信话：困难的时期要保持信心。下面请听由张富杰报告详尽国际新闻。
世界各大城市的上空，星期二午夜被烟花照亮，大众聚集在一起庆祝2019年的到来。数以万计的民众来到美国纽约市时报广场观看传统庆祝项目中的水晶球缓缓降落。今年的一个新的项目是要弘扬新闻和言论自由。在法国首都巴黎，尽管有人继续反政府示威，大批民众聚集在香榭丽大道上观看烟花照亮夜空和凯旋门上空的灯光表演。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一在电视直播讲话中承认，政府在帮助民众克服经济困难时可以做得更好。在德国柏林，大批市民和游客到勃兰登堡门欣赏一场大型户外音乐会和午夜开始的烟花表演。在英国首都伦敦，大众听到大笨钟午夜发出的熟悉钟声。这座著名钟的目前正在维修当中，但一个特别设计的电器装置敲响了钟，很多人也都观看了泰晤士河上空的烟花表演。在幅员辽阔的俄罗斯，从远东地区的勘察家开始，不同时区的人在不同时刻欢庆新年的到来。在印尼首都雅加达，400多对新人在严密保安下参与了一个大型集体婚礼。联合国在新年贺词中警告说，世界将继续面临各项威胁，包括气候变化、不宽容的现象增加、地缘政治上的分裂和不平等，同时列出了世界有希望的理由。据东京警方话，一名男子故意驾驶他的车冲入庆祝新年的人群当中，至少导致8个人受伤。事件发生在星期二午夜后没几耐，事发在明治神宫附近东京市的热门地点原宿时尚区。警方拘捕了一名20多岁的男子，并且起诉他涉嫌未遂谋杀。中国国家传媒话，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国时间新年的第一日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互致贺信，热烈庆祝贺两国建交40周年。新华社发表一份声明稿话，习近平在贺信中话，两国关系经历风雨，取得历史性发展。他话，当前中美关系正处于一个重要阶段，他愿意落实同特朗普达成的共识，共同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新华社报道说，特朗普总统在贺信中说，2019年1月1日是两国建交40周年的纪念日，发展合作和建设性的美中关系是他个人的优先事项。他和习近平强而有力的友谊，为两国在未来几年取得伟大成就奠定了极好的基础。不过，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王耀毅报道说，传媒还未有收到特朗普总统向习近平发出的贺信内容，白宫新闻办公室亦都未有发表任何相关声明，亦都没有回复记者的询问。来自麻萨诸塞州的美国民主党籍参议员沃伦星期一宣布成立探索委员会，为角逐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做好准备。沃伦参议员在宣布这个消息的一段录影片段中是这样讲的。
Our government is supposed to work for all of us, but instead, it has become a tool for the wealthy.
沃伦说，我们的政府本来应该服务所有人，但现在却已经成为为那些富豪和神通广大的人的工具。 預計會有多位民主黨人出嚟喺2020年嘅大選中挑戰特朗普總統。喺成立呢個委員會後，沃倫就可以開始籌款，為問鼎白宮做好準備。曾經係哈佛大學法學教授嘅沃倫參議員喺美國政界係自由派嘅一位重要代表人物。較早前佢曾經否認過有意參選。沃倫參議員亦都係特朗普總統最尖鋭嘅批評者之一。美國國防部長馬蒂斯在星期一向軍方發出的告別信中表示，要對美國保持信心。這封簡短的信是在馬蒂斯擔任國防部長的最後一日發出的。較早前，他在與美國總統特朗普就從敘利亞撤軍問題上發生衝突後辭職。馬蒂斯在信中呼籲美國軍方堅定地履行使命，支持和捍衛憲法。國際智庫國際危機組織星期一發表的報告指出，美中緊張關係是2019年最需要關注的十大衝突之一，如果兩國關係繼續惡化，將會帶來嚴重的地緣政治後果。報告寫到，美國兩黨已經達成共識，認為中國是美國的對手，美國正不可避免地陷入戰略競爭。美國政府在2018年的國防戰略中首次將中國列為主要競爭對手，而較早前多年來恐怖主義一直佔據首位。美国众议院民主党人表示，他们计划在来的星期四通过立法，为关闭的大多数政府机构提供可以用到9月底的资金，并为国土安全部提供可以用到2月8号的资金，但不会拨款修建特朗普总统坚持要建的边境墙。而在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中，这种立法的命运是不确定的。特朗普坚称他不会在没有边境墙资金的情况下签署任何预算法案。在星期一，后任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和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发表联合声明，要求共和党支持该法案。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2019年元旦新年，香港举行例行的民众游行，代表各种思想、主张、政见的人士是到街头游行。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新华的报道。
香港民众和泰派在香港度假的游客，在香港1月1号的午夜凌晨钟声响过之后，在维多利亚是欣赏焰火，迎接2019年的到来。当日的下午，例行的元旦游行各路队伍在铜锣湾集结，主题是香港未元旦，希望在民间。不过分析人士认为，这是一次香港各种政见集中展示的平台。现场是有亲中人士以及是对立面，情绪激动感是互喊，不过中间是有警察将双方是隔开。魏先生对美国之音就是这样说。
过去三四十年，中国都不断的进步。
魏先生表示，过去的三四十年，中国不断地进步，所以他们应该更加爱自己的祖国。主张香港独立的香港民族党被取缔之后，元旦游行当中港独支持者是否现身一直为舆论关注。下午两点半左右，香港独立的旗帜出现，不过这个阵营的人似乎不多。游行开始之后，一批专门反对港独的人士齐声高喊反对港独的口号，他们的标语上面写着这里就是中国。一名妇女亦都独自高举反对港独的牌。
我是社会主义行动的成员。我们在今天是
自称社会主义者的内心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是社会主义行动组织的成员。他参与元旦的游行，就是要告诉更多的市民知，他们走出来反对中共的打压，反对人工岛，政府用公共的资源制造人工岛，为的就是权贵的利益。有位姓李的女士对美国之音说，她支持孙中山的大中华理念。
我们中国人不要欺负中国人，为什么中国人自己打自己？
李女士说，她是中国人，不要欺负中国人，为什么中国人要打自己的中国人？孙中山先生成立大中华，希望他们团结，为什么要打压台湾？他还强调，他不是专门为台湾讲话。
还有今年是六四屠杀的三十周年。
而社民联的梁国雄对美国之音表示，今年是六四屠杀三十周年，他觉得在香港这一片土地上面，他相信今年上半年将有关工作要做好。今年游行队伍当中有一批人高举英国国旗，他的代表人士当中用英文发表了政见。
中国严重违反中英联合声明。
一名游行人士说，中国严重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将香港归还给中国。游行现场各种政见得到的发表，警方一路维持秩序，沿途交通间歇式地停顿。而另外，今日游行现场亦都看到不少身穿着住观察员制服的人士。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香港发来的报道。
2018年刚刚过去，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最近发表香港市民身份认同和年终回顾与前瞻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多达五成的受访者预期2019年香港整体发展会恶化，乐观正值亦都较2017年同期大幅下跌37个百分点，创2008年同类调查以来的新低。调查亦显示香港人对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指数创2014年以来的新低，反映过去一年香港政府推动中国国歌法立法和禁止主张港独的香港民族党的运作等的举措，未能够增加香港年轻人的中国人的身份认同。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12月17至20号随机抽样成功以电话访问1000名香港市民，结果显示受访市民对香港过去一年整体发展有36%表示满意，另外有37%的受访者表示不满，比率相若。不过预期2019年香港整体发展会恶化的受访者就多达50%，乐观正值亦都较2017年同期大幅下跌37个百分点，创2008年同类调查以来的新低。只有23%的受访市民预期2019年香港整体发展会改善。受访者认为香港政府最需要处理的最多仍然是房屋问题，有41%，创1994年同类调查以来的新高。其次是经济问题，有12%，同埋醫療衛生問題有11%。調查亦都顯示，受訪市民認為政府2019年最需要處理政制問題的比率變化最大，由2017年的15%下跌至2018年的6%，跌幅達到9個百分點。在身份認同感方面，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在12月3至6日。随机抽样电话访问了1005名香港市民，了解他们分别对香港人、亚洲人、中华民族一份子、世界公民、中国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的认同感，并且以0至100分的身份认同指数计算。结果显示受访者对香港人的感觉最强，平均有80.8分，中国人就只有62.4分，创2014年12月以来的新低。对比上一次2018年6月底公布的同类调查，中国人身份认同指数为66.6分，半年之间下跌了4.2分。19岁的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会长欧卓熙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调查结果反映2014年雨傘運動之後，香港人對本土身份認同越來越強烈，越來越趨向認同自己是純粹的香港人，不是中國人。
我之所以會有這個這麼強烈的本土身份認同，是因即是跟早前的雨傘革命，即是14年的時候的雨傘革命有關的。當時雨傘革命期間，我們即係我會見到係好多香港人係好一心一意去為香港嘅前途啊、民主自由啊咁等等呢啲咁嘅價值去付出，甚至乎係願意犧牲啦。咁我哋會覺得，同埋都會更加即係再加上係睇到中國嘅政制發展啊，同埋各個文化，咁都會覺得香港同埋中國其實係各方面都有一個即係無論係政制又好，定文化又好，定係社會追求都好，都有一個比較大嘅差異喺入邊，咁就更加會覺得香港人和中國人是兩個不同的族群。
回顾2018年港府多项举措企图遏止雨伞运动之后冒起的本土和港独思潮，包括推动中国国歌法本地立法和禁止主张港独的香港民族党运作等等。香港立法会2018年3月底首次讨论中国国歌法本地立法，有大约30个非建制派团体和个人发起联署，反对中国国歌法影响港人言论和创作自由，将香港大陆化。联署声明表示，以立法强迫港人爱中国只会令人更想反抗。立法会政制事务委员会2018年4月底和5月初举行了两场有关中国国歌法立法的公听会，多个政党、大专学界、公民团体都有代表出席发表意见。学联主席张善莹在公听会上发言表示，他小学的时候上过公民教育科，当中有教授中国国旗国歌的意义，早会的时候也有中国国旗的升旗礼，当时老师有要求学生肃立，但是张善莹表示他一直是低头默哀，因为他的家庭教育有教他中国国歌背后的历史，他坦言每次听到中国国歌都想呕。
因为我的家庭教育是比起这间洗脑小学更加早教识我共产党是杀多少中国人，以及六四事件是会死了多少爱国的学生，所以我是不会好像他们那么所爱这个中共国。每次听到国歌我都是想呕，而每一次电视播国歌的时候我都是全家争着转台的那一个，而因为每一次播国歌都是这个杀人政权还存在和掌权的证明，所以我是低头默哀。
张善莹又表示，中国国歌法立法之后，很多好像他一样的小学生就不可以在奏唱中国国歌的时候默哀，他又担心好像他一样的小学生将来可能会被拘捕，他形容将来的香港可能会好像北韩和集中营。张善莹还说，中国国歌法是侵害人权，如果成功立法的话可能会出现公民抗命。据香港传媒报道，香港政府今个月会将中国国歌法条例草案提交给立法会审议，该草案建议特首、立法会议员、行政会议成员和司法人员在宣誓就职的时候必须要奏中国国歌。草案还建议对任何人公开或者故意篡改中国国歌，或者以歪曲或者贬损的方式奏唱中国国歌，作出最高判处三年徒刑，罚款接近$6,500。香港立法会议员、民主派会议召集人毛孟静表示，当局建议在立法会议员宣誓就职的时候加入奏中国国歌的环节，是政府发出强烈的政治信息，是政治施压，是提醒香港人一国先于两制。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7月17号宣布主权移交之后，首次根据警方建议引用社团条例，以维护中国国家安全为理由，禁止主张港独的香港民族党运作，并且给予该党大约两个月的申述期作出反驳。其后香港政府9月24号中秋节朝头早刊宪表示，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行使社团条例赋予的权力，作出命令禁止香港民族党在香港运作或者继续运作。李家超表示，任何人如果以非法社团成员的身份行事、参与和管理香港民族党，都可能是属于违法。市民如果向民族党提供援助，包括付款、提供场地集会等等，最高可以判罚款接近$13,000，或者是监禁2至3年。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已经就李家超禁止该党运作的决定向特首会同行政会议提出上诉，目前仍然未有结果。 在保安局正式禁止香港民族党运作之前，身兼外国记者会副主席的英国金融时报亚洲编辑马海邀请陈浩天八月中到外国记者会举行午餐演讲。在演讲进行之前，北京、港府、建制派、亲中团体和传媒大肆批评外国记者会提供平台宣扬港独，认为是踩红线，不可以接受。英国金融时报10月5号发声明证实，马海申请香港工作签证续期的时候被港府拒绝。金融时报表示，在香港首次遇到这样的情况，港府没有给予解释。马海11月8号以游客身份入境香港，被入境处拒绝，事件引起各界高度关注。24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发表联合声明，向港府予以最强烈抗议和谴责。民主派会议召集人毛孟静表示，港府甚至将马海事件成为恐吓国际社会的先例，只会进一步更加打击香港作为国际城市的地位，随时吓怕外国投资者。香港保安局宣布取缔主张港独的香港民族党之后，大学校园的言论自由亦都有收紧的迹象。香港理工大学学生会9月底将校内民主场的一半改为连龙场，纪念雨伞运动四周年，被校方要求拆除。理工大学学生会认为校方受政治压力限制校园言论自由，拒绝拆除连龙场，更加一度发起绝食抗议。理工大学学生会会长林永恒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事件反映校方限制学生在校园内的学术和言论自由，而立法会将会在今个月审议中国国歌法本地立法。多名建制派人士早前又鼓吹当局应该尽快就有关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法23条立法。林永恒认为，当局或者校方越压制，可能越会激起更大的反弹。
即去到那时候，大家已经 是被剥削得赤裸裸的状态，即是你23条去立法国歌法，其实国歌法已经 是很有问题了。即为什么要逼大家去爱国呢？即国家是不是一定要即有一件事逼我们去爱，是一件什么回事呢？是打从自己心底里的嘛，没得逼的嘛，这些。跟住你23條更加去禁止打言論，更加是多啲白色恐怖散播在整個香港。最後即如果大家都不出嚟，咪變咗好像中國咁。
香港大學民主牆9月底亦都出現「我支持香港民族黨，我支持香港獨立」的中英文標語，有身穿黑色西裝的男子將相關標語撕走。资深大律师及行政会议成员汤家华表示，今次香港大学民主墙张贴支持民族党标语的事件，不涉及法律的问题，只是属于表达意见，没有构成援助民族党。不过他表示，日后如果有人以民族党成员身份张贴宣传标语，而学生会或者校方明知之下仍然容许张贴，而且目的是协助该党继续营运，三者都有可能觸犯法例。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的報導。
中國的官方媒體在大力宣傳中國在中共總書記、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領導下，在2018年所取得的種種的成就。而美聯社在星期六就是從北京發出一篇的報導，列舉2018年中國部分失蹤人士的名單。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報導說，在中國膽敢直言批評政府的個人失蹤是常見的，但自從習近平主席2013年全面掌權以來，被失踪的人的范围扩大了。被失踪的不单只有异议人士和活动人士，还有高级官员、马克思主义信徒、外国人，甚至还有电影明星。那些人从来都没有公开表示反对中共，但是他们仍然是被警察秘密捉捕到外界所不知的地方。美联社跟着列举了2018年是失踪于中国政府之手的人的部分名单，其中包括 在加拿大应美国执法当局的要求，履行美加引渡协定，逮捕中国电信设备制造产业巨头公司华为的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之后，中国当局表示，假如加拿大不释放孟晚舟，将有严重后果。几日之后，严重后果就成为现实。中国当局在北京街头捉捕了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海和加拿大商人迈克尔·斯皮沃尔，理由是他们涉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后来中国当局再捉捕一名在中国教英语的加拿大公民，理由是他的签证过期。中国著名影星范冰冰被失踪，在大约四个月的时间里面，范冰冰在公众视野中消失，他的拥有6300万粉丝的微博账号停止更新，他在北京的办公室被腾空。他在9月16号的生日到来之际，演艺界的人被他祝贺的寥寥无几，在他重新复出的时候，他是复出道歉。原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孟宏伟在中国失踪了好几个星期之后，中国当局才说他因涉嫌受贿和其他的罪行被调查。中国的一个代表团将孟宏伟的辞职信后来递送到设在法国的国际刑警组织总部，但孟宏伟仍在法国的妻子对美联社表示，他不相信中国当局对孟宏伟提出的指控。在国际间获得过很多新闻摄影比赛奖的摄影师、美国永久居民卢广，2018年11月在中国失踪。在他失踪一个多月后，卢广的家人才得到通知，说他在新疆被捉捕。信奉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北京大学毕业生岳恩，今年夏天他和大约50多名来自中国一些名牌大学的学生到广东深圳声援工人捍卫他们的权利。美国之音的报道。
2018年年底，中共党媒《人民日报》下属的《环球时报》报道了一项以男士的内裤销量判断经济趋势的研究。在目前中国经济增长前景暗淡之际，官媒有关另类的经济数据的报道引起外界注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萧迅的报道。
《纽约时报》将《环球时报》的信息推向全球。据《环球时报》报道，京东大数据研究院提供的近三年来辽宁男士内裤销量数据素材分析，辽宁经济呈不断回暖趋势。或者环球时报觉得这一条内容轻松的经济分析能够引人注意，更何况男士内裤指数的始作俑者是任职最长的前美国联储局主席格林斯潘。格林斯潘能够用男士内裤销量判断经济冷暖，辽宁男士内衣销量连续两年快速增长，或者真是这个中国东北受大洲经济回暖的表现。环球时报的男士内裤数据展示了辽宁经济回暖的正能量。纽约时报说，还是突出这样的非正统经济指标是回归不拘一格经济指标的久远传统，因为公众甚至一些经济学家在通常的衡量标准无论用的时候亦会将它用作参考。但是当前并不缺少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可信赖的衡量指标，而纽约时报的要点在于中国的国营媒体想要将公众的注意力导向此类指数，而不是令人沮丧的消费、房地产以及工业利润等方面数据。不过咨询研究机构龙舟经讯董事总经理葛毅豪对纽约时报说，该数据唯一能够反映出的是中国经济明显放缓，官媒被令比猪查一些口红，官方对有关当下经济状况的舆论除了引导还有封堵。据称北京一群经济学者通过私下交流总结出2018年中国面临的十大经济难题，目前这个十大经济难题在中国各类媒体上已经了无痕迹，有好事者将它翻译之后推上全球网，出于可以想象的担忧，相关经济学者仍然保持匿名。为希望进入中国市场的外国企业提供咨询的史蒂夫·迪肯森将这个他所讲的用中文写给中国人看的十大经济难题翻译成英文上网。 这份被禁的问题清单列举了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十大难题，美中贸易战、消失的中国制造2025、冰冻的国内房地产市场、肉贬还难的人民币币值、国内生产总值、债务和失败的去杠杆、地方政府债务、非银行资本市场的崩塌、公共股票市场的崩溃、民营企业的衰退，以及经济三大引擎变成三驾马车。这些匿名经济学者总结出的2018年中国经济面临的十个方面的问题，亦为2019年中国经济如何表现搭起了舞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台湾总统蔡英文说，中国必须要正视台湾存在的事实。东京发生驾驶冲击人群事件，至少8个人受伤。下面新闻的详细内容。
台湾总统蔡英文说，中国必须正视台湾存在的事实。蔡英文在新年讲话中表示，中国必须尊重2300万人民对自由民主的坚持，并且要理解双方在价值信仰、生活方式与政治制度的根本差异。蔡英文的讲话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纪念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演说40周年的前一日发表的。该演说后来带领两岸进行外交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12月31日签署了《2018年亚洲再保障倡议法案》，该法案是要加强美国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领导地位的政策框架，提供整个美国政府在亚洲的长期战略，促进美国国家安全利益，通过贸易机会提升美国企业和工作机会，注入美国尊重人权与基本自由的价值观。该法案授权在未来5年每年拨款15亿美元，用于军事、外交与经济参与和援助等活动。至今为止，这些活动一直被视为缺乏足够的资金。法案特别鼓励美国高官访问台湾和美国对台军售。条文中称，美国总统应该定期向台湾出售旨在应对中国既有和未来可能的威胁的防御性武器，包括支持台湾发展并整合适度的不对称能力，将包括可移动、可存活及具有成本效益的能力融入军队。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发表新年贺词，称他希望在2019年再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同时警告华盛顿不可以制裁和压力来测试北韩的内心。金正恩星期二1月1日在电视转播的新年讲话中说，他准备好在任何时间与特朗普会面，并争取受国际社会欢迎的成果。他又说，如果美国继续打破承诺，误判北韩内心，单方面提出一些要求并继续实施制裁和施加压力的话，北韩将会被迫选择走不同的路。金正恩还要求美国继续终止在朝鲜半岛上的联合军演，不要将战略军事资源引入半岛。金正恩在去年6月12日在新加坡与特朗普会面时答应过放弃核武器。半年来，美国和北韩双方都作出了一些让步，北韩方面销毁一座核设施，而美国终止了和南韩的一些大型联合军事演习。中国建议美国不要突然从阿富汗撤军，并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帮助这个南亚国家开启交战各方之间的和平进程。中国一名高级外交官在邻国巴基斯坦发表上述讲话之际，有未经证实的传媒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将驻阿富汗的超过1400多名美军撤出一半。在被囚普林斯顿学者王直月的生日之际，普林斯顿大学发表声明，呼吁伊朗立即释放王直月。普林斯顿大学对于王直月在监狱中度过的第三个生日感到痛心，他不公地被关押在伊朗伊民监狱，与妻子和年幼的儿子分离。普林斯顿12月31日发表的声明说，普林斯顿大学和他们的朋友、家人、同事一起呼吁立即释放王直月。38岁的王直月来自北京，持美国护照，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的在读博士生。在2016年，他两度前往伊朗，8月出境时被捕。 据《纽约时报》报道，在过去十年里面，美国国务院在中国的大学校园内开办超过20家美国文化中心，通过提供英语课程、电影放映以及举办歌舞节目等，来到推广美国文化并反击中国国内的反美宣传。截至到去2012年，美国国务院给予每个文化中心$100,000的资金，但同时为了这些同这些文化中心保持距离，国务院敦促他们从其他私人机构获取额外资金，而且不参与这些文化中心的决策过程。尽管加拿大和中国的外交关系紧张，但加拿大奢侈品牌加拿大鹅的外装店上个礼拜五在北京开张以来，大批顾客蜂拥而至。在2019年新年来临之际，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新年讲话，罗列了在过去一年里面中国取得的诸多成就，称2019年有机遇，亦都有挑战。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时事经纬环节。台灣總統蔡英文在元旦的新年首次講話當中，批評中國政府沒有誠實即時地向台灣通報非洲豬瘟的疫情，說如果在疫情的防治上都不能夠合作，還怎可能兩岸一家親呢？由於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在1月2日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之際發表講話，蔡英文元旦率先喊話配受關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在台北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1月1号在总统府参加元旦升旗仪式之后，在2019年的首场公开讲话当中，着力要求中国大陆方面在两岸交流当中承认台湾的主体性，并且说要为两岸交流建立防护网。蔡英文的讲话当中向北京方面提出四个必须的呼吁，必须正视中华民国台湾存在的事实，必须尊重2300万台湾人民对自由民主的坚持，必须以和平对等的方式处理歧义，必须由政府或者政府所授权的公权力机构坐低落来谈。他说这四个必须是两岸关系是否能够正向发展的关键基础。
那么在两岸之间能够建立可长可久的关系之前，我们必须
蔡英文表示，在两岸之间能够建立可长可久的关系之前，他们是必须要诚实面对他们所面临的国家安全的威胁以及是风险，尤其是中国试图利用民主体制的开放以及是自由来介入台湾内部的政治和社会发展，这个已经是这个时候台湾最大的挑战。蔡英文说两岸之间的交流要健康要正常，不能够靠模糊的政治前提或者是强迫就范的通关密语。他还说两岸之间真正需要的是务实理解双方在价值信仰、生活方式、关于政治制度的根本差异。蔡英文所讲的通关密语指的是显然是台湾地方首长在两岸交流合作当中不得不进行喊出亲中语言表态。台北市长柯文哲2018年的12月在台北市上海市城市合作论坛举行期间，重提两岸一家亲，急于吸引外资的高雄新当选市长韩国瑜在竞选期间毫不讳言承认九二共识。蔡英文强调，为了台湾的安全，会为两岸交流建立三道防护网。蔡英文指出，第一道是民生安全防护网。他说在最近非洲猪瘟的防疫工作上，对岸政府一直未有依照相关的协议将疫情诚实地即时地通报给台湾。蔡英文表示，一旦猪瘟传入台湾，不单止重创相关的产业，影响民生经济，更加会造成台湾民众对中国方面的负面观感。
如果连疫情防治都不能真心合作，哪来的两岸一家亲？与其千方百计，
蔡英文表示，如果连疫情防治都不能够真心合作，哪来两岸一家亲？与其千方百计让台湾政治人物讲出通关密语，不如务实咁响两岸民众最关心的民生安全上边合作，防堵疫情入境。政府绝对是严格把关。他是要再一次呼吁全体国人同胞正视猪瘟的严重性，他亦都再一次咁呼吁对岸放下成见，放下对立，以民生安全为重。蔡英文指出，两岸交流的第二道防护网 是资讯安全的防护网。他说除了国防战力的持续提升之外，国家安全的范围更加应该是扩及到去资讯战。民主是可以被操弄的，这个亦都是全世界民主国家最近意识到的问题。蔡英文表示，在台湾包括来自中国大陆的假讯息已经是泛滥到人心浮动的程度，他已经要求台湾行政院是针对假讯息泛滥的问题提出具体的对策。蔡英文仲提到，中国相关企业所引发的信息通讯安全争议已经是引起了国际注意，他要求台湾国安单位重视并且厘清相关的问题，要确保关键基础设施的资讯通讯公安全不能够有任何的漏洞。蔡英文表示，第三道防护网是强化两岸互动当中的民主防护网。蔡英文指出，台湾是民主国家，两岸之间的政治议题不应该是以片面主张来强迫台湾方面接受，两岸之间的政治对话亦都必须有台湾人民参与和监督。他表示已经请国安机关是研议对于两岸互动当中可能影响主权的议题强化民主监督机制，透过法治方面的作为为台湾建立一道坚实的民主防护网。蔡英文最后强调，全球局势瞬息万变，坚持走民主的道路以及是世界上理念相同的人携手同行是台湾最好的选择。针对蔡英文的讲话的两岸关系内容，在野的国民党给予了评击。国民党党中央回应说，蔡英文的四个必须讲话整体而言仍然不脱怪东怪西怪中共的论调。国民党说，无论从以前的四个不会，亦即是蔡英文2018年双十国庆当中提到的不会贸然升高对抗，亦都不会屈从退让，不会因一时激愤走向冲突对抗而让两岸关系陷入险境，亦都不会背离民意牺牲台湾的主权，到现时的四个必须，蔡英文总统这种文青口号似的是自觉，恐怕同台湾人民的感受差是很远。国民党方面仲表示，执政者必须要谦卑地倾听民意，任何违反2300万人意志的事，蔡英文政府都不应该贸然地实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台北发来的报道。
中国建议美国不要突然从阿富汗撤军，并且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帮助这个南亚国家开启交战各方之间的和平进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中国一名高级外交官星期日在邻国巴基斯坦发表上述讲话之际，有未经证实的媒体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将驻阿富汗的超过14000名美军撤出一半。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公参赵立坚表示，美国已经在阿富汗17年了，如果美国要离开这个国家，他们应该尝试以一种渐进和负责的方式离开。赵立坚在接受巴基斯坦电视台 GTV News 采访的时候强调，塔利班和阿富汗政府有必要坐在一起，通过谈判达成一项政治解决方案。他又说这场战争已经持续了将近40年。他说在阿富汗的国际伙伴支持之下，只有由阿富汗人主导和所有的进程，才有助于结束敌对的状态。赵立坚又说，如果美国撤军之后爆发内战，首先受到影响的国家将会是巴基斯坦、中国和其他邻国，因此大家必须和有关各方坐在一起，以便开展和平进程。美国最近和塔利班进行了直接的谈判，以说服他们和阿富汗政府进行和平谈判，但是有关美国可能从伊拉克撤军的报道令到批评人士感到担心。他们表示撤军将会减少反叛分子停止战斗和谈判达成协议的动力。赵立坚又重申，北京担心动荡的阿富汗局势会鼓励和非法组织东特有关的恐怖分子在中国西部新疆地区煽动暴力。东特组织声称，他们是在为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社区的权利而战，新疆和阿富汗以及巴基斯坦接壤。赵立坚说，他们还在阿富汗，他们仍然对中国新疆的安全构成威胁，他们想要的是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将新疆从中国分离出去，这些是中国完全不能够接受的，所以中国将会和阿富汗政府合作，努力消灭这个组织。这位中国外交官驳斥了有关中国以打击恐怖主义为名压制宗教自由和维吾尔穆斯林权利的报道， 他说这些报道是毫无根据的西方宣传。国际人权组织担心中国以职业教育中心为幌子，在新疆设立拘留营，迫使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放弃宗教信仰。赵立坚指出，东特被联合国列为恐怖组织，他说中国当局，特别是新疆当局，已经对和该组织有关联的恐怖分子采取了措施。过去两年，新疆发生了宁中的恐怖事件。这位中国外交官遗憾地说，西方媒体将世界其他地区的反恐行动描述为维护和平的行动，但是当中国采取类似行动的时候，这些行动就成了人权的问题。赵立坚说，这些完全是双重标准和西方的宣传，西方人只是在这里讲中国的坏话。这位中国外交官声称，新疆对国际访问持开放的态度，大家可以亲自去到那里来到看一下，维吾尔族穆斯林的权利得到了充分的保护。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前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认为，美中关系面临建交40年以来最严峻的挑战，现在正是处于重要的转折点。他说，两国关系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双方领导人对热点问题可能作出的误判。他说，只要习近平和特朗普还掌权，这种危险就一直存在，而习近平政策的危险性更为严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岛的报道。
美国前驻华大使洛德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现在美中关系所面临的挑战是40年来最严峻。他说，因为以前的危机可能是由于某个问题，或者是台湾，或者飞机碰撞，或者大使馆被炸，就算是天安门屠杀问题，当时中国要弱得多，美国和中国在很多层面上没有交集。现在美国面临的是全面系统性问题，合作面缩细，争论领域正在扩大。洛德大使认为，美中关系的根本问题在于大国崛起的历史性挑战，而这个无论如何总会存在，但是现在的美中两国领导人放大了这个问题。他批评特朗普的对华政策是不连贯，处理方法差。他指特朗普的国内政策破坏美国作为民主和人权的榜样，而他的对外政策又损害了美国与盟国的良好关系。但是洛德认为，真正问题是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台后出现的。他认为习近平制造的问题比大国崛起的历史性挑战更为严重。他说，习近平在国内扼杀所有自由方面远超过他的前任，切断所有异议人士的自由，抨击西方价值观。他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更具侵略性，使一些岛屿军事化，无视国际法。他追求重商保护主义经济政策，这种政策对美国不公平，在很多方面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规定，目的是通过网络盗窃或者强迫美国公司转交秘密来换取美国的很多技术。因此总括来讲，他对习近平的反感更甚于对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即使他们应该对中国强硬。上世纪70年代，作为时任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的特别助理，洛德是尼克松外交团队中最年轻的成员。他参与了与中方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后来与邓小平的每一次会晤。80年代中，他又担任美国驻华大使。洛德说，打开中国大门是世界近代史上最重要的地缘政治事件之一。他说，他们知道美国正在开辟一个新的时代和国际关系，他有助于美国平衡苏联并改善与他们的关系，他有助于结束越南战争，有助于亚洲的长期稳定，并有助于提升美国人民的道德感。但是洛德大使承认，中国崛起和他带来的重大挑战是始料未及。他认为，在纪念美中关系40周年的今日，目前两国关系中最大问题是双方领导人可能出现的误算。他说，双方都不想发生冲突或者战争，但是比如中国人在南中国海骚扰美国的船只，这个会接近于发生碰撞，由于双方都不想失面子，他们就可能发生冲突并会开始升高紧张，或者美国可能对朝鲜半岛产生误解，或者中国可能打压台湾。洛德大使认为，这些可能引起冲突的误算在美中现在两位领导人在位时期显得尤其危险。 所以在可预见的未来，只要习近平先生和特朗普先生还掌权，他认为他们都很危险，必须努力确保避免误算。这个就是为什么他认为应该进行更多对话而不是更少，即使有时候效率低，但是在高层要保持接触。洛德大使表示，美中关系不单止对两国，而且对世界稳定和繁荣至关重要。他说，在认识到美中之间存在的深刻分歧的同时，必须尽一切努力使双边关系稳定并进行合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旧岛从纽约发来报道。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是美国最早推动美中关系正常化的非政府组织之一。这个成立于1966年的组织，是1972年中国乒乓球队访美，后来被称为乒乓外交的促成者。这个组织的执行副主席基辛格说，美中谈判将会产生新型的经济关系，建立新的国际体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报道。
在该个组织的2018年年会上，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国务卿亦都是该个组织执行副主席的基辛格博士表示，美中关系现时正在是处于一个极为重要的时刻。他指出，目前的两国之间存在着的根本问题并不是双方能否解决贸易争端，而是在一个新的国际政治环境当中如何共生共存。基辛格表示，根本问题在于这两个伟大的国家能否在一个国际政治的新世界当中共同生存，即是两国是否可以界定相互之间的关系。当然，在这个关系当中会存在着分歧，但是这个关系的努力目标是超越你输我赢。这样的模式强调改善关系的重要性，以及是共同生存的重要性。基辛格认为这个是可以做得到。基辛格说，这个将会是历史上一次独一无二的出发，美中两国将会找到解决贸易争端的途径。他预言一个新型的经济关系将会出现，而此外中国和美国会找到途径进行对话，在对话当中他们预期有挑战，并且会将它克服。他是相信这个是可能的。基辛格仲话，佢对美中双方领导人抱有希望。虽然佢哋面前嘅实际问题系困难，但系佢哋面前嘅机遇系可以首次喺世界上创建一个国际体系。佢嘅和平同秩序会被所有国家所接受。但系佢同时表示，美中两国就此达成协议再出发嘅时机系有限，其他嘅国家正在系试图从呢一场未有赢家嘅竞赛当中获益。基辛格表示，以他的著述以及是演讲，他一直被称为是现实主义者。他所讲的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梦想，而是在一个技术以几乎无法控制的方式发展的时候，对需要实现稳定时代的一个现实评估。在2018年的11月18日，基辛格在美中领导人阿根廷 G20 峰会期间举行会面前访问北京，并且与习近平交谈。特朗普总统上台之后的当年，亦即是2017年10月10日，邀请基辛格博士到白宫与之会晤。上个世纪70年代，作为基辛格特别助理参与了尼克松总统打开中国大门的温斯特洛德大使对美国之音说，基辛格是长寿榜样，40或50年后仍然对美国政府以及外国领导人保持住影响力。有批评者认为，基辛格在处理美中关系的时候从不讲人权、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因此讨厌北京专制政权的人往往亦都讨厌他。对此，正在撰写基辛格回忆录的洛德大使不同意。他说，作为一名家中有10多位成员在纳粹大屠杀当中丧生的难民，基辛格的十分关注人权与民主。在同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打交道的时候，他认为这些国家的对外政策而非对内政策必须要成为他们关注安全以及其他利益的重点。而此外，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比他的国内政策更加容易接受到外部的影响。洛德紧接着说，在冷战期间，在他们为核时代的稳定作出努力的时候，则是更加强调这种的优先顺序，生存是一项压倒性的人权。因此，基辛格认为在平衡苏联方面和中国这样的压迫性政府打交道极为重要。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日前亦都举行了纪念美中关系建立40周年的讨论会。该个组织会长史提芬·欧伦斯在越战期间是一位反战人士， 他问与会者谈到外交议题的傅立文，美国陷入越战期间，每日都有很多的美国人死亡，但是自从美国和中国建交以来，没有美国人死于亚洲战场，为什么给予了他们带来了40年和平的建设性双边关系未有成功？今日美中关系40周年纪念的舆论主调。在布朗大学沃森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所任高级研究员的傅立文认为，原因是很多，而排外情绪是主要的原因。傅立文表示，多数美国人认为美国迷失了方向，经济收入的不平等令到他们感到不满，但是亦都无法对不满作出解释，于是很容易地就将矛头指向外国人，而这一回是轮到中国。傅立文表示，好像每30年会来一次，记得上一次的话，日本要取代美国，如果回到19世纪，你看一看一无所知党以及是类似的东西。根据维基百科，一无所知党指的是美国人党是1850年代兴盛起来的政治运动，以反移民尤其是反罗马天主教为其的特征。欧伦斯主持的纪念美中建交40周年讨论会，从商务、外交、法育、教育以及文化两国关系当中是最重要的四个方面回顾过去，展望将来。50多年以来，以各种的方式参与美中关系的傅立文认为，美国人从未意识到，亦都从未想象过他们和中国的交往可以改变世界意识形态的动势，以及是地缘政治的版图。他还说，将近50年前尼克松总统以及基辛格博士打开了中国大门的举动，并不是一场道德运动，他们试图改变中国的外交政策，而不是政权或者是政治制度。而当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垮台之后，美中关系当中地缘政治的基础亦都随之消失。傅立文说，克林顿总统期间重新设计以及中国国内秩序的冲动成为了一种流行的希望，这种的希望源于不会是变成政策的意识形态信念，当它一旦变成政策的时候就决定性地失败。傅立文表示，当克林顿总统迫使中国采取西方人权标准的努力最终失败之后，他的政府就转移努力将中国完全纳入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而这个努力取得到成功。他还表示，经过40年，美国现时面对的是一个具有非常强烈的资本主义特征，有着全球联系以及是相对富裕的中国。傅立文强调，美中正在是处于大国竞争当中，这种的竞争将会取决于社会经济表现，而不是假设的意识形态美德的政治教条。问题不在于他们的体制是否正确，而是在于美国的体制能否使到他们与具有竞争力的中国展开竞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发来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也是今日的新闻提要。世界各地以不同的方式来到庆祝新年的到来。中国表示，习近平和特朗普互相祝贺两国建交40周年，美国方面就还没有发表评论。 美国民主党参议员沃伦宣布准备2020年系竞选总统。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一向军方发出的告别信中表示，要对我们的国家系保持信心。在11:22的热线电话时间里边，我哋会接听你的电话。我哋嘅热线电话号码系400-1200-551。听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